大家好，我是 Alan，
我是 Cindy，
欢迎收听 AC 家的店。
今天想跟 Alan 哥哥要吐了Alan 哥讨论一个话题。
对，我们刚刚在开麦之前聊了一下，我们觉得这个话题是很好讨论的。
它其实蛮需要讨论的，
它的主题是情勒，但是是因为是 Cindy 分享了两个图片的对话。它是一个应该是一个年轻妹妹网一个年轻的妹妹。
好，先前面先说一下好了，就是有一个女生，她没有写她年纪，但我们就猜她应该大学或大学毕业左右。她就贴了一张截图在她的个人版上，是她妈妈传了一个讯息给她说，妈妈传的讯息内容是这样，听你爸爸说你要去台北住哦，那我们想知道这些资讯，一，你是和谁合租，或是你要住谁家，第二，你要住哪里，联络电话地址姓名都要给我们，住外面是很方便很自由是可以，回来好好讨论分析你再考虑。
听到这边我先说我的感觉，这个妈妈是非常的理性，没有带任何情绪的在告诉女儿你要把哪些资讯告诉家人。
这是一个女生 PO 出来的截图嘛，那她上面只写一句话，就是现在很紧张，我等一下就要回家，妈妈要跟我讨论这些事情，我觉得很紧张。可是就像你刚刚讲的，如果我是以一个妈妈的立场，今天我小孩要搬出去了，不管男生女生，我知道你住哪里 OK 吧，
这应该的啊，
我知道你是自己住跟谁住什么地址跟我说
你是
OK 吧，
你是要跟你 OK， 如果你现在是大学生，你是要跟女同学合租，还是说你是要自己住套房，甚至是你要跟男朋友住，
说一声
你都没关系，你要告诉我你和谁住，
住哪里，
对，
怎么联络你。 我只觉得说他要的这些资讯很正常，他又没有写说钥匙打一把给我，假设妈妈今天在下面写说钥匙打一把给我，这个我可能就觉得多了，但是以上资讯我觉得没毛病啊，
没有任何毛病，
这就是一个很正常的妈妈觉得小孩要给我资讯，而且他没有说我不准你搬出去哦，他并没有这样子说，上面都是我觉得怎么样怎么样，那你给我这些资讯，
妈妈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以好好讨论。
对啊，我们来讨论啊。好，那么他 po 了这些之后，下面呢开始就，其实我截图给你看真的就是一小部分而已，你知道那留言下面就有写，有大概六七十个留言，大部分的留言就是，第一个，我看到我妈妈这样回我就先封锁，我没在跟你开玩笑。第二个，我听起来觉得有点情勒的意味耶，我搬出去直接说我最近会比较少回家，我就直接搬走了，反正我们都在双北，我东西慢慢慢慢拿慢慢走，我家里的人从来没有问过我地址啊，反正我是大学之后毕业才离家。可是我对这句话的问题是，为什么会觉得妈妈刚刚讲的有情勒的意味。
我们先暂时不要讨论情勒，我们先就近几年的社会案件，你看看有多少女生，她们是因为搬出去要跟男朋友同居，发生了情杀，或是发生了一些很不好的事情。在年轻的时候，女生的恋爱脑真的会比男生还要严重跟夸张。你不把你住在哪个地方的这些资讯告诉你的家人，你如果真的发生了什么事情的话，家人找不到你。
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
而且你真的遇到了什么状况，你如果突然很紧急的时候，你打了一个电话，妈或是爸救我，然后电话就被挂断了，
他们要怎么
办？看，我不知道你住哪里啊，我怎么去找你。
所以他刚刚最一开始说你要住哪里跟谁住，联络资讯给我，我一直觉得说这样很合理，有什么我看不出哪里有什么叫情勒。那就像你刚刚讲的，其实我们讲，我觉得讲好了，你讲情杀什么社会事件，那可能是很严重的很可怕的。那如果说今天是，不要往那么可怕方向去想，你就算是今天自己住，我要不要担心你一个人回家的安危，或者是说男朋友有没有欺负你啊，还是你今天跟谁住，你今天过得怎么样，我现在已经都没有权利知道了是吗？难道我多问一句你住哪里跟谁住，这个就叫情勒吗？
这几年情绪勒索这四个字有点被滥用，很多人动不动就说你不要情勒我，拜托，情勒的定义到底是什么？
其实我跟你说，情绪勒索，我真正知道它是几年前有一个心理师出了一本书，他的书名就叫《情绪勒索》。当时其实我看到这本书的时候，我了解了情绪勒索之后，我就觉得，我靠，你讲得好好哦，原来我们很多人其实都是被情绪勒索过的。但是就像你刚刚讲，我真的觉得这是被滥用了。我们先定义一下什么叫勒索好了。你觉得勒索是什么？
好，我们先单独讲勒索。
勒索两个字哦，
就像很多在校园里面会发生的，有些派金娜，会去欺负好学生，然后他们会利用他们的恐惧，先欺负他，先打他，或是孤立他。之后可能这个好学生家里是家境比较富裕的，我们常在韩剧上面或电影看到的嘛，他们就会说，明天
就像霸凌的感觉啊。
明天或是这个礼拜你要带几千块钱给我，这个就叫勒索。
你如果不做这件事情，我就找人打爆你，
我就继续欺负你。
但是你会怕，
对，
那因为你会怕，还有你只要敢告诉老师，我就加倍对你，所以那是利用你的恐惧跟害怕去服从他的话嘛，所以这个才叫勒索。那你如果再加上情绪，那就是一样利用你的恐惧跟你的害怕去控制你的情绪，我觉得这才是真正情绪勒索的定义嘛。所以情绪勒索不一定是只有爸爸妈妈，或是
情侣之间也会啊，
对，朋友家人其实都会，
因为会做出情绪勒索的控制行为其实源自于合理的欲望，像是有些人他渴望被爱、被需求、安全感、价值观，或是希望受到他人的欣赏重视，这些都是我们正常人心理状态很容易遇到的这些状况。情绪勒索就是说，勒索你的这个人就是利用上述我讲的这些原因理由来针对这些东西。
有时候像勒索就会有一些手段，我们刚其实就像你刚刚提到的，他可能会制造你有内疚感，这也是一种情绪勒索哦。比如说
我们常譬如说妈妈啦，有些妈妈都会说，好啊，就是你们都不管我啊，我现在把你们养大了，我老了，
我没用了，
我没用，我好可怜哦，我生病也你们也没有人要来看我，要来陪我，
没关系，我自己可以，
讲完之后
你们都不用回来，
对对对对，你们不用回来，你们都很辛苦，我知道你们都在拼事业，
没关系，这就是一种内疚感。
其实这就是对，那让你产生内疚感。
那像如果情侣可能就会说，如果你爱我你就会这么做，那也是 造成你一个内疚感啊。
所以我们之前有某一集我记得我有讲过的，很多我有提醒很多女生不要恋爱脑，要好好保护自己，因为很多男生真的都会，如果你爱我
你就怎样，
你就让我直接
怎样，对，干嘛大笑。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利用承诺跟威胁，就像可能他的手段就是说，我想要透过承诺、奖励或是威胁、惩罚来达到控制你的目的。我觉得这个很常是在大人对小孩，我现在数到三哦，你现在不做哦，我就把你的玩具直接丢到楼下哦。我觉得这个也是情绪勒索的一种，
这就是威胁啊，
你不怎样我现在就怎样。那也有那种情侣之间是说，你如果不按照我的方式 OK 我现在马上就我们就分手，这也是一种情绪勒索。像以前朋友在带小孩的时候，他就会说，我跟你讲哦，你现在不收好我们立刻马上回家不要玩了。事后我就跟他说，哦，下次啊，假设啦你真的做得到，他现在不怎么样你就马上怎么样，假设你觉得说好你现在不喝水我们就立刻马上回家，我不准你玩了，如果你做得到我觉得 OK， 那就不叫勒索，因为你做到了嘛。可是你就在那边空话威胁他说，你现在不怎样我们就怎样哦。
其实小孩子不笨，爸爸妈妈常常一直放狠话，你现在不吃饭 OK 我收起来，你就不要吃了马上。之前你有分享过了嘛，你有朋友带小孩子出去玩已经到外面了，他可能就跟小孩子说，你现在不喝水你现在不吃饭，
对，啊，
马上就回家，
对，你做得到你就做，
其实
但你做不到不要讲。
如果你做得到你直接就回家的话，小孩子他会记住，
他会怕，
他印象会很深，他会知道说，我以后如果 真的 不好好听话，不好好吃饭的话，我下次就不能出来玩了。小朋友就会乖乖的吃饭。可是如果你每次都只是狼来了，小孩子一次两次就知道，哎呀，妈妈这只是嘴巴硬而已啦。
我们刚刚讲说，利用你的恐惧感情去进行操控，如果是在情侣之间，这个其实之前会蛮常听到的。哎，你如果现在不立刻马上回来，我就马上自杀哦。你现在不怎么样，你现在如果硬要出去，你要跟他出去 OK， 我现在就没关系，我就让你找不到我，就用那种很……
你说的这些我都遇过我跟你讲，这个真的很可怕，他这种是长期累积的，慢慢很可怕的恐惧跟压力是一直堆积堆积堆积，
或许是在遇见你之前他用过这种招式是成功
的，
所以他就继续勒索你、啊、
我就遇过这样的状况啊。譬如说我今天要加班，可是我那个时候女朋友她是一个极度没有安全感的人，她就会要我说，你把电话拿给你老板听，我要确定你是不是跟你老板加班，或是你现在要拍照，你现在拍照或是开视讯马上给我看，你是真的加班还是你今天应酬的场合有别的窗口的女业务，只要旁边有女人就不行。前面一开始刚开始还没有感觉哦，刚开始我就直接拍照拍给她看， OK， 我老板就坐我旁边，然后现在这个 应酬场合有谁。可是慢慢经过一次两次之后，不自觉的那个恐惧感会无形当中累积起来，
那个压力好大、哦、
到后面 变成是我今天快要下班前，我老板突然跟我说，诶 Alan 晚上陪我去一个饭局、
嗯、
他跟我讲完这句话的时候，我心里面会有恐惧感产生。为什么？因为我要再想说我要怎么去跟我这个女朋友解释，这个真的蛮可怕的。
那他会威胁你什么吗？
他会威胁我说，你如果要常常这样去应酬不陪我，其实没有到常常，可能一个月就一次，但是他就希望他妈我天天下了班之后就是直接
就黏在一起，
他就要去自杀。然后这个女生是有前科的，她真的割过，
所以会让你觉得更害怕，
很怕好不好？然后他妈那个时候他又住我家、啊、你知道我真的很怕说他情绪上来之后啊，就在我房间割，
这真的很烦。
我要怎么面对他爸妈？
嗯，
然后我要怎么面对我爸妈？
而且你家会变凶宅，好可怕、哦、
这个我是没有想到啦可是就你就会觉得你会被他用这种方式去一直牵扯着那种无形当中的恐惧感。
以前我有一个朋友，他另外一半也是非常没有安全感的。那一个另外一半有一阵子是没有工作，是无业的状态。那我的朋友要去上班，他会希望他可以留下来陪他。两个人呢、欸、两个人在一起，一个没有已经没有工作，那另外一个一定至少要去上班吧。他觉得没有，我现在情绪不好，你要陪我一天两天，连续到第三天哦，请假两天，连续到第三天的时候，我的朋友跟他讲说，不行，我不能再请假了，我一定要去上班。所以他就那一天就去上班了。上班之后，我为什么会知道这件事情，是因为他就打电话给我说，诶，怎么办怎么办，他刚刚打电话给我说，嗯，他要去海边，跟我说如果我不回去陪他的话，我就见不到他了。结果我再打电话给他，我就找不到他了。我现在很害怕，我不知道要怎么办，他就觉得很紧张，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啊。如果是我就报警吧，不然要怎么样。后来他其实就是请假回家之后，想说先回家看状况，
那个男人只是开电风扇
在家睡觉是不是很机车？
这种真的是烂人，
就很机车欸，
极度自私。
对，然后你这种就是非常严重情绪勒索，然后就跟他说，你不怎样，那我就去海边干嘛什么的。然后这个人跟他差不多，反正前前后后这样子情绪勒索来勒索去，一下要去海边呐、啊，一下什么去桥边呐、啊，一下要去睡公园呐、啊，他们这样前后牵扯了大概四年，最后一次、
欸、这个女的会被他搞到
精神真的是有点崩溃、欸、
我跟你讲真的会心力憔悴。
是，然后到最后我的朋友是说，因为我那时候我的朋友他爸爸住院了，他要去照顾他爸爸。欸，他是照顾他自己的爸爸，你要去陪你爸哦？好啊，那以后我们就你可能见不到我啦。我那朋友心一狠，我爸都病危快死了，我现在管你死不死，他说 如果你真的觉得我见不到你就见不到你，你要选择结束你自己的生命或怎么样，那就是你的问题。我现在照顾的人是我爸，我就是要照顾他。最后他们因为这样，然后那个男生就说好，那没关系，就搞消失，然后就分手，反正就到很后面就都没有再联络，这个人也不知道在干嘛，就人间消失了、欸、可能又去找另外一个
没有这种
可以让他亲热的对象吧。
嘴巴一直讲在用威胁恐吓的方式的人，其实他不会去真的去做。最可怕的就是我遇到那种
就真的做，
他真的在我面前割过、所以我跟你讲，当一个人真的够狠敢对自己下手的时候啊，他的这个情勒 才叫可怕。
就是你想要利用自己去留住对方的什么，可是其实这真的会永远吗？
不会永远啊。其实不管再怎么爱，可是你一直用这种方式去用一种恐惧威胁然后去控制对方的心灵的这种感觉，就像有部电影叫控制嘛，你再怎么爱这个爱都会被消磨掉。到后面我会留下来，讲直白一点，我只是怕你真的他妈在我房间在我家自杀。
靠，我家变凶宅怎么办呢、
没有想到凶宅啊反正是自助好不好，
就很可怕啦。然后我觉得其实还有一种，其实你说刚刚像讲我们分享了一些是情侣之间的情绪勒索，我觉得会比较让人家害怕是家人之间，还有就是父母，
还有没有，你还漏掉一个职场。
职场我觉得
职场情勒叫什么你知道吗？讲白一点就是他们会画一个大饼，他用这个大饼用加薪用升迁来跟你讲，
这不叫欺骗吗？
没有，一开始是画大饼，到后面他会直接来跟你说，你如果今天有些烂主管会说，你如果不照着我的要求去做的话 OK 你就做到这个月。
这个叫威胁啊，
这个也是威胁，这也是情勒的另外一种啊。你不觉得他也是带有一点情绪勒索啊？很多主管会用这种方式啊，他就是吃定你不敢离职啊。
好，就离职啊，离职给大家看啊。之前就有一个厂商是他会比较容易用就是那种装可怜的方式，希望你可以用他们家的产品。比如说你今天是好，你今天要做这个专案好了，你要选择的产品可能有四种五种，可能有四五家厂商，可是他知道有这么多家厂商在竞争，他让人很希望你可以用他家的。所以他在跟你沟通的时候，因为他也是业务，可是业务对业务之间我觉得讲真的就是利益，业务之间就是利益，可是他在这个利益之间他要再多一层情绪勒索。哎，姐，你这次一定要用我们家的啦，如果你今天没有把它包进去专案，我可能就没工作了，我们一家大小都靠我养，
我上有80老母下有3岁幼儿要照顾之类的。
当时还年轻的时候你听到这种话，你知道你心里是很有压力的，而且我这种人就知道我又有时候又极度有同理心，所以这时候其实我就反映给我们主管啊，然后其他的 PM 跟他们聊啊，我说这家厂商那个谁谁谁说什么什么什么的，这时候人家就跟他说不要理他啦，他就是这样啦，他这个人就是这样啦。到现在长大你才知道说，哦，原来这种东西其实也是情绪勒索的一种手段，装可怜也是一种情绪勒索。
很多人都会用装可怜啊，装可怜这招其实很好用，
看对什么人用啊，
尤其是女性对男性啊。
你说女性对男性表示出自己很可怜，
很可怜啊，然后弱弱的，然后甚至是用一种可怜中带一点撒娇的方式。
我跟你讲，其实我很想试试看，但我装不出来。我刚很想说，
不行，不行
，Alan 哥，我刚脑中在想说，
我可能会揍你。
不是，我刚脑中想说，Alan 哥，我讲不出来哎、
你不行啊，这一招
装不出来，
这招二宝可以用，你不行。
我觉得家人之间的情绪勒索是比较可怕的，因为这个是你一直没有办法。
其实家人之间很多啦。
很长
很长啊，包含你说以我自己为例，我爸妈是真的比较不会干这种事情，可是我譬如说我外婆，我不是有跟你聊过吗，我们爸妈那个年代其实他们的父母都会生很多个小孩， 所以我外婆的小孩很多个，可是他们那个年代其实是非常重男轻女的。我们自己，我是孙子，我在旁边看，我都知道其实外婆真的是对我的那些舅舅什么都很好，
嗯，
但是对女儿，因为女儿已经嫁出去，对女儿真的就是有差别待遇。可是每当我外婆今天她遇到了什么状况，心情不好要抱怨，或是她生病了什么，她第一个想到的是先找女儿，
因为她勒索女儿是有用的啊，
找女儿，因为女儿怎么样都会听。然后可是常常我又有时候我妈会回来回到我们家很生气的跟我 complain 一些事情，就是她觉得很难过的是，嗯，我的妈妈对我要求这么多东西我也都尽力去做了，可是只要跟儿子放在一起的时候
他就什么都不是，
他就什么都不是，而且他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得出来，就是在妈妈的心里面儿子就是比女儿重要。嗯，我讲的就是比较隐晦跟平淡，可是其实发生过非常非常多事情。
就有家庭的这种重男轻女的观念以外，我相信因为他这种观念，带着这种观念对自己的，就是对你妈，对她自己的女儿讲话，一定也都是用情绪勒索的方式去讲。那我会觉得说，像有的人年纪大了，比如说我自己的阿嬷，虽然她已经在天上了，对不对？可是我觉得是有的人是她可能真的年纪大了，你知道年纪大了，我其实现在慢慢会有感受到那种感觉，就是你会有一种空巢期，老年期。
因为你自己的，你在现在的意思就是说因为你已经年纪大了吗？
我觉得我有到年纪大了啊，就是我觉得我现在的年纪是可以体会到十年前我体会不到的事。比如说以前我可能没有办法体会我的阿嬷她会讲出这些话，
或是你妈，
对，会讲出这些话，不可理喻，怎么可以讲出这种话。但现在的这种年纪已经到了好像可以那么理解说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他可能真的比如说八十几岁了，阿嬷以前常七八十岁的时候都跟你说啊，我不好啊啦，不要紧啊，你卖差我啦，这是一种情绪勒索。但是其实他可能是讲真的，他真心的觉得他现在自己没有用了，然后他会跟你说啊，不要紧啊，不要紧啊，啊，不要紧，你都不用回来给我看啦，你也不用传给我，给我洗洗也就好了啦。或许他搞不好心里真的是这样想，可是就是会用一种情绪勒索的方式去告诉你，因为他这样讲了，其实我们内心就不好受啊。刚前面分享的前几年在看到那本书的时候，那时候还很年轻，看到那个书的时候会觉得，对，我就是被情绪勒索长大的，我就是这样，我妈就是这样，我爸就是这样，我阿妈就是这样，我们家的人就是这样。你那时候会觉得哇，这本书圣旨耶，讲得好好哦。可是当你真的慢慢慢慢走向其他年纪的时候，你会对情绪勒索这个四个字会有重新不同的看法。当然我相信有的人本性他就是很喜欢用控制你的情绪来达到他自己的目的，比如说你刚刚前面分享的，他可能本性就是这样。可是有一些像我刚刚讲的，可能家人的关系或者是爸爸妈妈的关系，比如说前面分享的自己的朋友在教小孩，他一定也不是故意要他小孩不好，也是不小心用了情绪勒索的方式。那当然他可能也许用尽所有的方式，不知道怎么教小孩，最后用这一招才有效。所以我们才讲说，其实就像你刚刚讲的，你如果不是他，就不要去评断他的做法。所以我才会觉得说，嗯，今天很有感，是看到那个贴文上面写说，其实爸爸妈妈不过是想要小孩的资讯，想要知道他过得好不好，多问两句，在现在居然已经会变成叫情绪勒索，我会觉得很感叹呢。
我们以一个旁观者，我们来看刚刚的你念的那一段妈妈的留言，这妈妈非常的理性啊。而且他是用一种沟通跟讨论的方式在对自己的女儿讲话。
如果今天真的是情绪勒索，也许他的说法会更激烈。其实现在我觉得啦，以我现在我们这种年纪当爸爸妈妈的，
虽然我们不是爸爸妈妈，
对，但是我们过去因为可能有受过这样的情绪勒索，你也比较理解到什么叫情绪勒索，你真的会希望你不要这样去对待别人。所以我一直会觉得说，欸，其实在我们的下一代比较不会有受到这样的对待， 但没有想到原来这样的一两句话或是一些这样的说法就会被定义叫情绪勒索。如果今天会不会之后变成今天是爸爸或妈妈一句话问小孩说，你今天吃饱了吗？你今天有没有多加一件衣服？这样会不会变成是过度关心叫情绪勒索？我觉得很可怕。
这有啊，
现
在我之前有在网络上看过啊，有些小朋友他们可能已经觉得他们现在是高中生，他们高中生的时候他们就觉得自己是大人了，或是一些高中生大学生他们会分享说，我妈好烦哦，每天都问我说有没有吃饱，然后会不会冷，叫我要穿多一点，或是说跟同学处得好不好，在我们来看是一个很正常的父母的
关心，
可是他们会对这些关心极度的厌烦，甚至有人到厌恶。
我觉得以前的爸爸妈妈比较纯粹，我们这一代的比较呆，也比较没有这一些资讯在我们的小时候，所以你怎么样被对待就是那样，你就过来了嘛。我们相信我们的小时候一定少不了一些多多少少的情绪勒索，这现在这个名词叫情绪勒索。但是现在的孩子，因为我们知道有这些事情，所以我们会尽量去避免，对他们来讲是比较没有想要让他们有感受到情绪勒索的问题。结果没想到现在的爸爸妈妈在对待小孩的方式还要再更小心。
现在的爸爸妈妈其实真的是因为时代不一样， 我自己来看，譬如说我弟或是我的同学，他们在对小孩的方式真的就是像朋友。我们小时候那个年代，他妈哪有朋友，爸爸妈妈跟学校老师就是极度的权威，好不好？
是啪，
只要不听话真的就是
打
巴掌就甩过来啦。可是现在你不行这样做啊。
不行啊。
我同学的小孩很可爱哦，他的小孩是一个很可爱的小女生，我们也知道他是开玩笑，他有时候会直接跟他妈妈说，你不要凶我哦，你凶我我要打那个什么113还是什么，
对，家暴专线、啊、
现在小学生
很聪明、啊、
现在小学生学校会叫他们要背家暴专线的电话、欸、所以他有时候会跟他、
啊、
他我们也看得出来他女儿其实在跟妈妈玩，
嗯，
可是我就会觉得说，干，我们小时候有这种事情发生吗？没有、欸、
你小时候有听过情绪勒索这四个字吗？
没有啊。然后像我上次不是去之前不是去露营吗，我跟我同学我们在车上回程的时候，因为我们要离开营地之前，他妈妈有答应女儿说我们等一下去买麦当劳吃，结果我们在离开路上还在犹豫说到底要不要买麦当劳还是直接开回台北，他女儿这个时候就很大声的用开玩笑跟他妈妈说，你刚刚答应我要买麦当劳，你如果不买的话我等一下打113哦。
他也是情绪勒索哎、欸。
我们听得出来是开玩笑，可是这些事情在我们那个世代不会发生啊、
欸、但是啦，我觉得以刚刚这个很小的事情来讲，说妈妈你有答应我要买麦当劳，这个呢是我自己一直很坚持做到的，就是答应小孩事情这个一定要做到，无论是再大再小的事情。
我们后来当然还是有去买麦当劳，
对，
只是说在这过程当中
我们只是在讨论而已，对不
对？会有一个这么可爱的对话，但是这个对话让我听到的时候，我非常惊讶的问我同学说，现在国小是学校
是
叫他们要背这个电话吗？
啊、没错，
他说对，
联络本的最前面就会有几个，比如说什么110、113，那些你看113是最大最重要的。
因为他女儿突然讲说你骗我，我就要打113，然后我想说113是什么？我们小时候谁都可以打我们，好不好？我们小时候爸爸妈妈，甚至有时候
老师，
甚至连亲戚来，今天如果你真的不乖，有时候亲戚动手了。爸爸妈妈都不会讲话、哦、他们就会觉得说，爸爸妈妈有时候在旁边看说，你不乖你被打你活该，就是、
啊、这是过，当然我觉得这是过去的，
就是世代不一样，
世代不一样啦。我只是觉得说，嗯，情绪勒索到底是什么，
稍微总结一下，就是利用恐惧、责任感还有内疚来操控或是威胁他人。
大家不要随便滥用情绪勒索这四个字好不好？
情勒真的啦，我觉得尤其是小孩子，你怎么会对自己爸妈讲出情绪勒索这四个字？
我觉得还是会有，真的有爸爸妈妈是可能真的有极度想要掌控自己小孩的家长， 他会不自觉的对小孩讲出这些话，可是他自己本身可能不知道这个东西叫做情绪勒索，他只是习惯了用以前被教养的方式来教养他的小孩。
对，然后现在的小孩可能动不动就觉得你讲什么都是在情勒
我，你情勒我，甚至是老师可能用心良苦跟你说，哎，要好好念书，不然将来你找不到好的工作。原来这种话也会变叫情勒。其实我真正的本质是什么？我关心你，我希望你可以找到一个好的工作，所以你现在好好念书。不知道原来这种话叫做情勒。
反正啊，他们以后自己经历就知道了，
自己就知道了啦。到底45岁你就知道了啦。
不用到45岁好不好。
爸爸妈妈自己有时候在陪伴小孩的时候很常讲的一句话叫做，其实我都是为你好。
这一句真的不要太常讲，
这句真的是超级标准的情勒。我觉得你是为他好没有错，你绝对是为他好，可是我觉得爸爸妈妈
你为他好没关系，你不要一直把这句话拿出来讲。
还有真的你是为他好没错，但我觉得你一定要尊重他是一个个体。
而且我们刚刚有聊到的，因为世代的不同，在我们自己那个世代用怎么样的方式做什么样事情可能会达成某个目标，或是会成功，可是换做了现在小朋友他们这个世代，我们过去的经验不见得是正确，
因为我们是经过被这样对待，所以我们会检讨我们自己的这一代。欸，对，
我说真的呢，我不知道别人，我们两个是会检讨自己的人。
我觉得跟我们不相上下年龄的爸爸妈妈，我们的上一代是这样，所以我不想要对待我的下一代，
所以我们检讨了我们检讨自己，
我们这样对待了，
我们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对待我们的下一代。
对，但是还这么轻易的被说你在情勒我，这就是我觉得不要滥用情绪勒索这四个字的意义。没错，很多爸爸妈妈会情勒，没错，可是我想讲的是说，如果你是这么用心被对待，你这么用心要对待别人，然后别人还要说干你情勒我，这时候就会觉得很呕。
好啦，说到这边最后我分享一下，这个跟情勒没有关系，就我们刚刚讲到我们会检讨自己，你刚刚讲到检讨这两个字，我突然想到我这一阵子有一个心得，反正我父母手机有出一些问题，或是说他们请我帮他弄一些东西，我回到家陪我爸妈吃饭的时候，然后我妈就把手机拿来，我在帮他处理，其实都是很简单的，可能删一些诈骗短讯或是一些东西，或是他会跟我说这个到底能不能点，我就跟他说不能。可是其实在当下我有一点不耐烦的情绪，我会觉得这个东西明明就很简单，譬如说我帮我爸车险续保了，我爸因为现在都是用数位嘛，我爸收到了
点很快，
我爸收到了那个简讯，然后这简讯就是要请保险人点进去这个连结，然后登录之类的
资料。
我爸他就问我这个该怎么弄，我当下在旁边，我其实心里面是觉得这么简单，我都教过你们了，很好。可是我知道我产生了不耐烦的情绪，可是我还是
你有先忍下来，
我还是有好好的跟我爸妈讲怎么弄。可是后来回到家之后，我自己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在阳台抽烟的时候，我突然觉得干我那个当下我怎么可以这个样子，我就想到一件事，因为世代的不同，我们的父母在他们年轻的时候电脑这种东西是非常稀有的，有在听的电影你们都清楚我在讲什么。我们这个世代其实我相信我们到60岁70岁，我们对电脑跟手机这个东西我们永远不会脱节，我们也不会落伍，可是我们的父母因为他们经历到这个东西的时候，他们已经到了一个年纪了，人到了一个年纪在学习新鲜的事物的时候本来就会比较慢，而且很多人不敢跨出去那一步，可能你真的叫10次甚至100次，他们下次还是会再来问。我们那个年代的父母今天除非他真的是一个受过很高等教育的，不然大部分那个年代的父母很多学历都只有国小，高中专科已经很了不起，
很厉害了。
对，希望各位电友可能虽然这个话题跟情勒没有关系啦，可是我们真的
延伸讨论，
我们真的希望就是大家可以，因为这件事自己才刚发生，所以我检讨一下我自己，我就觉得我那个时候夜深人静的时候突然觉得我自己怎么可以这样子，当下那个情绪产生是控制不了的，你只会觉得说这么简单的东西你们为什么每次回来吃饭的时候就要一直来问我，我们觉得超级简单的，可是真的后来仔细想一想，我觉得我们刚刚在中间讨论到世代
不一样，
说不定以后下一代他们会的东西我们不会啊，
我已经觉得有一些
东西很多东西说不定我们以后不会啦。
我现在就已经觉得他们现在在用的东西有一些我已经不会了。
所以你看我们今天如果用比较不好的态度对待自己的父母，那以后如果换我们自己老了，小孩子长大了，遇到一个很新鲜的东西我们不会的怎么办呢？
上网学啊。
这就是我讲的，我们哪怕到六七十岁，我们还是有办法上网去学这些东西该怎么弄。可是对我们的父母来说，你叫他来碰电脑他们会怕。好啦，就是今天的讨论希望可以让弟友们有一些收获还有一些共鸣，
就是不要滥用情乐哦。
对，
那也是可以好好的对待自己身边的人，
还有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
没错。那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咯，
谢谢各位的收听，
下次见，
拜拜
拜拜。